我们今天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门徒要求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那所以主耶稣第九节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个这要这样说，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原文是说，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如此就行了。祷告什么？就是如此，不是要你照着去说一遍。那么现在有的基督徒团体，有的传道人要大家聚完会以后把这个事读一遍，好不好啊？把它读一遍。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要如此说，好不好？那个所指原文是没有的，就是要如此。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这里面就包括四个方面，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为神的旨意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旨意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神的旨意。第二个，那就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第三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意思就是说，还要为别人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所以债是代表罪的意思，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罪，也要为别人祷告。最后一个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是抵挡撒旦的祷告。所以我们平常的祷告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一个是为神的旨意祷告，第二个为我个人的需要祷告，第三个为别人祷告，第四个要抵挡撒旦。那么最近呢，我看不是国内武汉出这些事情吗？就有人发微信，就说有的人医生护士去帮助那个地方，那么这些有的人有的是基督徒，要大家为这些基督徒祷告，好不好？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来为他们祷告， 就是为那些去救那个武汉的那些病人的那些医生护士中间的基督徒祷告。当然我们人来看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染上这个病，对不对？不染这个病。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有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去那里去救人，从人来看是一个好的事情，没有错。但是他去，他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好不好？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是神要你去的？所以祷告里面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为神的旨意要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去？啊，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大学快要毕业的人就要分配工作，那个时候是60年代，那么分配工作，那个时候对青年人的教导是怎么教导的呢？就是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好不好？毛主席指向哪里？毛主席指向知识分子下农村，那我就奔向农村，好不好？那个时候对我们是这样教导。所以在分配的时候，你自己要填一个志愿书，我愿意顺服顺从学校领导的分配，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如果你这样填了，那好，决定的权柄就在领导的手里了，好不好？所以有的同学一下就分配到新疆，好不好啊？去做什么？开荒，好不好？他一毕业也是医生啊，在开荒的里面，你去当医生，一下到新疆了，啊，我们现在还有同班的同学是在新疆的，好不好？那么也有同学不愿意去，我要留在父母身旁，但是这叫表现不好。表现不好的他也留下了，好不好？就没有随学校分配。以后因为这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很需要，好不好？所以他留下来了，很多地方还需要。所以不是勉强你去。那么这一次呢，我不大清楚要到武汉去是你自愿呢，还是和志愿结合，组织上要你动员你去，很可能是动员，然后给志愿的结合，很可能。那么是不是有一定要分配你去？那我不太清楚。因此，他去那个地方有危险的地方，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好不好？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好好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神要你去？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记得在 SARS 流行的时候，刚刚开始还很厉害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这个姊妹我是在香港认识她的，好吧？以后我到加拿大来了，他也离开香港了，我离开香港到这里来，他离开香港，他就回这个台湾去了。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就喊大家去到萨尔斯去服侍那些得萨尔斯病的人在台湾，他就喊他们，这是牧师嘛，在教会里面就动员他们去，很多人都去，所以他就到底该他该不该去，因为这个姊妹我在香港认识他，我们就在一起聚会，他就来问我，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牧师要不要你去，神的旨意要不要你去，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你去，那你就该去。感谢主，他不平安，他没有去。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这个牧师的姐姐也是在牧师那个教会，牧师的姐姐就听了弟弟的话，弟弟是牧师啊，就去了，好不好？去了不久，姐姐就染病就死了。他姐姐应该也是一个基督徒，对吧？因为弟弟是牧师嘛，他听了弟弟的话。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不是主的旨意要我去？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没有去的这个姊妹呢，大概几个星期以前，有个主日，我们还在聚会，他们两夫妻都来了，好不好？就在我们坐在那里，他问我要一点书，从台湾来。因此我们为他们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督徒他去到武汉，要一定要他明白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他自己要清楚。如果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就好了，因为你要帮他代祷嘛。我们代祷包括什么？只是代祷让他不得病吗？还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说代祷让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不但他去武汉是神的旨意，他明白，他做任何一个事情他都要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好，要明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为自己祷告。这里是说，今日我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要为自己祷告，他自己在那里，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每一天都要为自己好好在主面前祷告。为自己祷告，就是把自己的工作、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一定凡事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他。这是约翰福音14:26，圣灵一定要指教他，指教了以后他就要顺服。比方说圣灵指教他，这个病人你和他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戴口罩，或者把口罩戴好，手套戴好，这个圣灵一定会指教你，所以他一定要听圣灵的指教。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是神的旨意，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到益处。所以你每一天接触的病人有多少，你都要在主面前祷告。接触哪一些病人，他都要自己要祷告。那么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也要把这些事情为他祷告。另外， 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他个人和人的关系。他到了武汉了，那么在武汉和在原来在老家没有去以前，他和人的关系，这个也很重要。你看，我们再来读读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了，那么这一节就是刚刚我们圣经里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你一定要赦免别人。如果这个人你不赦免别人，你还不原谅别人，那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原文是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也就是说，你为他祷告，他需要有一个饶恕人的心。如果他原来就有，还有很多人他都不能饶恕，那他的神就不能饶恕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摩西律法上有一条，要爱人如己。有的人 他离开家出去工作，是因为夫妻吵架了，好不好？我要出去，不跟你在一起，好，不能够饶恕别人，好不好？这个看来就不行了，就是必须为他祷告，要他懂得要怎么样饶恕别人。如果不饶恕别人，神也不会饶恕你。就是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解决我自己对人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人来问主耶稣，就是摩西的律法最重要的有 哪一条？主耶稣就告诉他，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怎么样？要爱人如己，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关系。所以为别人祷告，也要把这个事情为他祷告，就是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饶恕别人。最后一个就是要抵挡撒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祸。这个就是要抵挡撒旦。抵挡撒旦呢，那么有一节圣经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新约后面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雅各书第三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七节，好吧，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这里有一个就是要抵挡魔鬼，因为魔鬼如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抵挡魔鬼。当魔鬼要借助 很多事情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拒绝，一定要拒绝。这个魔鬼有各种不同的引诱，好不好？有各种不同的引诱。嗯，我是学医的，我在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管病人，有男病人也有女病人，好不好？如果你有一个女病人交给你管，你是一个男医生，你看女病人的时候，你去检查，检查她睡在床上啊，因为她是住在医院嘛，你给她检查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请一位护士和我一同去，好不好？一定去给哪一个 女病人检查，一定要请一个护士一同去，就站在旁边，我说什么话，我做了什么事，那个护士完全看见。所以我们同学中间也有这种事情，女病人诬告男医生，你懂吗？实际上不是男医生的错，是这个女病人的错。女病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医生又是个实习医生，女病人对这个实习医生就有好感了，好不好？好，这就出问题了，好不好？这个男医生一拒绝他，好不好？拒绝他这个就出问题，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就一定要注意，就对魔鬼的试探我们一定要小心，好不好？对魔鬼的试探，所以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该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为别人祷告，也要为他抵挡魔鬼祷告，让他能够明知道有魔鬼随时都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想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四个方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自己要注意，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为别人祷告，也要为这些方面祷告。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情况都不同，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圣洁了，好不好？都属灵很高了，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就一定注意这四个方面，好不好？这四个方面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天天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要他把自己所需要的告诉神，那也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第三个，就是为别人，就是他要赦免别人，饶恕别人。如果他不饶恕别人，是父也不会饶恕他。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情况。你属灵的生命长进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因为你不能饶恕别人，父也没有饶恕你，所以属灵生命长进就有问题了。最后一个就是要抵挡撒旦，就是抵挡撒旦，因为撒旦遍地游行，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他遍地游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包括基督徒，他都在那里寻找。啊，因此，我们自己的祷告不能忘记这四个方面，我们为别人的代祷也不能忘记这四个方面，一定要为他，四个方面都要包括进去。好，啊，因为我看见，弟兄姊妹就说到要为武汉，去武汉的这些基督徒祷告，好不好？他们做医生护士，为他们祷告，可以的，好不好？为他们祷告，怎么祷告法？祷告什么内容？好不好？如果这个去工作的这个人，他不抵挡撒旦，而且接受了撒旦的东西，好不好？这就很危险了，好不好？如果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也很危险，也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每一个基督徒遇见了试探都能够得胜，不一定，都蒙神保守，那不一定。因此我们曾经读过两处的旧约的圣经，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再读一读。第一处就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十一节读到十四节，十一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节读到十四节。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完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好，这一个就是神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之地的出产，那就出现饥荒了，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那是瘟疫流行了，怎么办？作为以色列人，他就只有去认罪了。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如果你不愿意到神面前去，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来祷告，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把你所要的要告诉神，第三个你还要赦免别人，第四个你还要抵挡魔鬼。如果你不做这个，好不好？那可能那个瘟疫就到你的身上来。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怕，好不好？那是你的问题了。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读过的，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 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读到二十六节。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好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埃及地的埃及人他们有疾病，好不好？但是神把律例典章，就是摩西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如果遵行了神的律例典章，你听神的话，神就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病加在你的身上，也就是瘟疫不会临到你身上，因为你听神的话，你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啊，这是神的话，好不好？很清楚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为别人祷告，也就是要他能够听神的话，顺服神。如果他听神的话顺服神，好了，埃及人的疾病不会到他身上，瘟疫也不会到他身上，好不好？神就听到他了啊，这是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啊，一样，好不好？好，我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里面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说像这个瘟疫啊，还有这些，好像我们是说，就是主要是旧约的时候，不是就是
有瘟疫。
对，就是都是神的那个惩罚，但是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我记得您说是恩典时代，就是神不再是通过这种降瘟疫啊，或者这种来惩罚，就是说有罪的人，就是说可能是应该是，所以神是仁慈是爱的，所以即使人是有罪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就是瘟疫并不是作为一个神的惩罚手段。
好，那么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请我们来读第三节，我们要读到第十四节，三节到十四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跟门徒来问主耶稣，好不好？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好吧？那么这里头我们就看见第一个第五节， 啊，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好不好？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经的真理就被人弄错了，很多人来迷惑人了。迷惑人呢，可以告诉你，比方说像我们那个时代，我们会受迷惑。我们在读大学吧，大学我的书记就告诉我，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你是基督徒是有神论，我们是唯物主义，你是唯心主义，好不好？那么你现在我们不培养唯心主义，所以你要信耶稣我们就不培养你，你要在我们这个大学读书就不让你读了，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怎么办呢？你要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班上公开宣布，我从今天起不信耶稣了，好了，我们就愿意读下去了。当我们遇见这种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好不好？这种事情有没有啊？有啊，还不是我那个时代。你知道希腊哲学，希腊哲学里面就专门有无神论的，好不好？希腊哲学，哲学里面就讲无神论，没有神的存在。啊，因此主耶稣就说到，以后就有很多东西要迷惑我们，好不好？历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只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把神带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主耶稣在地上医了很多的病，最后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医治我们，这就是恩典。但是有没有人反对恩典呢？有啊，好不好？那么这些迷惑人的就会出来，不但还出来，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万民恨恶，好不好？所以历代以来真信侍奉主的这些基督徒，很多人都被抓去了，有的被石头打死了，好不好？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被杀害，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灾难就不同了，好不好？就是这对这些人应不应该有灾难啊，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很多地方都有地震，好不好？还有饥荒。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就还有瘟疫，好不好？瘟疫。因此主耶稣是说的，他复活升天以后，这个地上一定有战争出现。这个战争不是神弄的，是人搞的，好不好？那你看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谁做的？都是人做的，好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希特勒要统治全世界，所以要德国统治全世界，他杀了好多以色列人啊，几十万。那么我们来看神对于他们审不审判啊？要审判，好不好？好，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以后还有吹七号，每一个号都是有审判的。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启示录。好，请我们来读。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或者读把这一把，或者把十三节吧，把这章读完，十二节读完这一章。
拿着七次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
好，这个还没有到，好不好？这个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才到呢？那要到天七位天使开始吹号了，那这个也就是说三年半的大灾难要到了，现在还没有。现在我们这些灾难啊，还不是大灾难，还没有到，好吧？好，所以这里只是在第七，有七个印，到第六印的时候啊，那就要伸冤了。那你看看，我们来读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好，我们请来读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那么揭开第六印，那在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还要把读九节到十一节读一读。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这里就看见伸冤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说，刚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杀了多少犹太人啊？几十万啊，好不好？这些犹太人要不要求神为他们伸冤呢？好不好？那么基督徒被杀有没有啊？有啊，很多啊，好不好？像我知道的，当时带领我的那些老的弟兄，很多都是关到监狱里去，而且死在监狱的。你看那个尼托森，他被关进去，大概关了大概有接近二十年吧，大概到 在那个时候啊，查到他没有什么该死罪没有的，就应该把他放出来才对。但是那个时候三智会，中国有一个基督教的三智会，就是牧师制度的这个会，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吴耀宗，其实吴耀宗并不是基督徒，吴耀宗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在共产党还没有来以前，他是在青年会啊，你知道基督教青年会是国外的，有一个叫基督教青年会，在那个青年会里面管书籍，好不好？在那里工作，青年会因为他是基督教的青年会，就照顾这些贫穷人，没有工作的给他一个工作。那么他就在那里管书籍，因为他有文化，就任务很给他的，他就管的事情很多。抗战的时候，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不是要谈判吗？啊，那个时候他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在延安是没有的，都是在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重庆，他就倾向共产党，所以那个时候周恩来就在重庆，好不好？所以他和周恩来就有来往了，来往周恩来以后，在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就把他提拔了，提拔他就成为什么？成为三智会的主席了，就是管理整个的基督教，就交给他管了，他根本。